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3月26号至4月2号的期间在美国访问，是东盟国家领导人在拜登上台之后首次访问华盛顿。3月30号星期三，他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座谈会上面呼吁寻求预防印太热战以及是和平解决机制，并且为坚持全球化背书，反对将中国踢出国际体系。李显龙表示，大多数国家如何才能够团结合作，不陷入混乱、封闭经济或者是无政府状态呢？这个是新加坡最大的担忧，因为我们依靠全球化谋生，你是希望拜登以及习近平在最高层面进行接触，理性计算，保持关系，也就是说关系不要被现实恶化，但是你不知道双方的努力是否会奏效。拜登总统同李显龙在星期二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全文未有提及中国。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沃尔特·洛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来看，两人好像是并未有就中国进行强硬的对话。他在记者会上面提到一点中国，更多的是建设性的口吻，但是拜登政府的公共修辞通常会说要抵制中国，至少从描述方式上面，这次对中国采取的是怀柔的方式。在李显龙访问美国之前，一些中国媒体分析，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敏感时刻，李显龙访问华盛顿对中国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不过李显龙在美国的多次发言显示，新加坡对中国友好的官方口径并没有改变。之前有多家的投资银行预测，中国经济或将会面临着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下行压力，无法达到 5.5% 的官方目标。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金外流。李显龙星期三坚持认为，中国会不断发展壮大，势头强大，而且是不可阻挡。问题是如何将中国融入国际系统，你可以试图阻挠，但是会隔离自己，并且会为这段关系埋下长期的隐患。或者你可以试着同中国合作，纳入国际系统，双赢互惠，希望之后会有建设性的进展。李显龙仲提醒，一旦同中国脱欧，美国会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以及是很多美国企业的制造基地。这些的连接一旦断裂，美国亦都会受到伤害。李显龙在会上面是面对记者提问时候辩白话，自己并不是北京的耳语者。新加坡是以华裔为主、多种族、多宗教的东南亚国家，拥有独立的国家利益亦是优先事项，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亦都是这样提醒他们。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在金融、服务业以及在外来投资上面是依赖美国，同时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亦是出口市场。李显龙试图作为美中调停者是可以理解，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背景当中很难有所突破。他说，李显龙是很希望走向国际化的领导人，但是碰到的实际情况和当初的预期不同，和他们给自己的定位的历史角色是有冲突。李显龙是希望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能够持续几耐就持续几耐，能够获益几耐就获益几耐。庄家永仲指出，新加坡是跟着利益跑，而不是纯粹的亲美亲中，向来是希望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但是乌克兰战争之后，美中分歧会越来越大，利益重叠会越来越变少，新加坡希望从中是得到亦都是会比较困难。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强调要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方式加强和地区盟友的关系，目前仍然是未有公布更多的细节。李显龙建议美国将该国计划制定得是越实质性的越好，如果缺乏自由贸易协定的市场准入元素，起码考虑加入数字经济合作或者是绿色经济的成分。李显龙表示，美国用印太经济框架作为该个地区的接触手段，立足于共赢，而不单只是建立在战略、安全以及是潜在的敌意的基础之上，而且他是认为美国应该是考虑引导方向，防止擦枪走火。 洛曼指出，新加坡对中国的官方口径虽然是友好，但是近年来他们防御措施并未有松懈，亦都是支持美国重返印太的重要伙伴。他说，新加坡在关键领域亦都是威胁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建立海军基地，允许美国船只停留，美新之间有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防战略框架协定，最大的不稳定力量是中国。他们认为新加坡懂得是这一点，只是没有讲出来。诺曼表示，美国是没有国说服任何人，亦是中国进行经济切割，但是美新两国可以携手降低风险，在出口管控亦是制裁方面合作。诺曼指出，关于协助美国在印太的军事和经济存在，新加坡一直强烈倡导美国在印太持续的发挥作用。新加坡是非常之好的伙伴，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总是不会缺席。在国防军事领域，李显龙认为印太地区正在向非常之危险的方向发展，比如是民调显示多数的南韩人认为有必要发展核武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都在呼吁拥核，台湾考虑延长义务兵役。他说，除了对乌克兰现状的反应之外，我们还是应该是要思考亚太地区的冲突路径，以及是如何避免冲突，可以建立怎样的结构流程接触，以及是战略调整来防止威胁失败。他还表示，与欧洲不同，印太地区是没有北约机制以及明确的红线，有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战略模糊。大家是在这里想，希望在台湾保持现状，如果有任何的变化，一定不能够用武力或者是非和平的方式来发生。李显龙3月28号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时候，感谢美国支持新加坡核心训练分遣队在美国的训练，包括支持新加坡在2029年在关岛设立战斗机训练分遣队。美新两国在2019年更新了1990年的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认为，乌克兰战争之后，新加坡对台海危机的关切是有所上升，但是战略定位以及应对手段仍然是不明确。庄家荣表示，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可能会希望新加坡在后勤补给方面作出援助，新加坡的处境会是很尴尬。新加坡向来就是有些打如意算盘，希望不会有矛盾升温的问题存在，现时就好像并未有很清楚的实现考虑到下一步怎样走，对公民亦都没有交代的特别清楚，如果真的是有危机，可能会先瘫痪一阵子，是然后才会有明确的行动。拜登在过去的星期二宣布，将会在今春较后时间在华盛顿主办美国和东盟国家特别峰会。而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洛、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菲律宾外长洛钦、缅甸外长温纳茂伦将会在3月31号至4月3号分别对中国进行访问。传统基金会的洛曼认为，东盟峰会更多是象征性的，难以在维护印太安全方面发挥实质作用。他说，象征性亦都是很重要，可以展示美国关心东南亚区域以及是东盟的集体，但是东盟很难真正在印太地区缓解冲突。这里可以讲说话，会见边缘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一些支持国际法以及是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挑衅的声明，但是没有更多的作用。澳英美三边的伙伴关系以及是四方安全对话都是维持和平的必要组成部分。李显龙在回答提问时候承认，东盟的凝聚性是有待增强。他说，我们总会是谈到东盟的中心性，如果东盟能够具有凝聚力，有效地主持讨论，将各方聚集在一起，这样大家就能够各得其所，但是这个是取决于东盟，这十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局势及战略观点都各有不同，因此东盟是要凝聚共识，坚持主张是需要一个的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